章，十字架的阴影。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他前面有一条必经之路，其上的种种情景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面前。他在成为人的样式之前，就已看到为了拯救失丧的人所必须经历的全程。他在脱下王冕王袍，从宝座上下来，将神性披上人性之前，未来的每一件伤心事，每一项堆在他头上的侮辱，每一次必须忍受的苦难，无不一一向他展开。从马槽到刑场的全部历程，都已显示在他眼前。他知道所要受的苦难是何等的惨痛。尽管如此，他还是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基督能一直看到他使命的果效，他在地上的生活虽然全是辛苦和自我牺牲，但有个远景鼓舞着他。他一切的劳苦终不至归于徒然，他为了救世人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结果必赢得世人回来效忠上帝。在他无辜的心灵上，尽管有不可言喻的祸患的黑影笼罩，但为了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对基督所拣选来参加他工作的门徒，他所面临的情景还是隐藏的，但他们亲眼见他受苦的时候近了，他们必要看见自己所敬爱、所信赖的主被交在仇敌手里，被挂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不久，他必须让他们独自去应付世界，而得不到他亲身同在的安慰了。他知道众人的痛恨和不幸将要如何逼迫他们，所以他很想帮他们做好应付试炼的准备。耶稣和门徒到了该萨利亚菲利比附近的一个小镇，这一带在加利利境外是个盛行偶像崇拜的地方。在这里，门徒脱离了犹太教的势力范围，而接触到异教崇拜的习俗，世界各处的迷信方式在这里都有表现。耶稣希望他们看到这种情形，就能想起自己对异教徒的责任。基督逗留在这一带地方时，准备少教训民众，而多在门徒身上下功夫。耶稣要把自己即将遭遇的苦难告诉他们，就先独自去祷告，求上帝预备门徒的心来领受他所要讲的话。他回到门徒那里，没有立时把要讲的话讲出来，他要先给他们机会来表白他们对他的信心，以便增强毅力，好应付未来的试探。他便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不得不痛心的承认，以色列没有认出他们的弥赛亚。有些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固然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在伯赛大吃饼得饱的群众也曾有意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但许多人虽乐意接受他为先知，却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于是耶稣发第二个问题，问门徒自己的看法：“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从起初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有许多曾经信了施洗约翰的信息而接受基督的人，在约翰下监和被杀时，就开始怀疑耶稣是他们所长久仰望的弥赛亚。还有许多人曾热切的希望耶稣登上大卫的宝座，后来发现他没有这种打算，也就离开了他。但彼得和他的同伴没有改变对救主的忠心。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等待他的主有了王的尊荣之后才承认他，却在他屈辱的时候就承认他了。彼得所表白的是十二个门徒的信念，但他们对基督使命的认识还很肤浅。祭司和官长的反对和曲解，虽不能使他们离开基督，但总不免令他们困惑。他们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事。他们从幼年受教育的影响，拉比们的训诲，以及遗传的势力，都干扰了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耶稣身上发出的亮光，虽时时照耀他们，但他们时常还像黑暗中摸索的人。这一天，在他们面临信心的大考验之前，有圣灵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短时内，他们的眼睛从所见的事转到所不见的事上，在人性的外形之下，他们辨认了上帝儿子的荣耀。耶稣回答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所承认的真理是信徒信心的根基。基督曾亲自宣称，这真理就是永生。但人有着知识，不可因而自豪。彼得获得启示，不是因他自己有什么智慧或善良，因人靠自己永不能认识上帝。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只有使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灵，才能将上帝深奥的事启示我们，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彼得既认识基督的荣耀，就证明他蒙上帝的教训。诚然，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接着又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一块转动的石头。彼得不是教会建立在其上的那磐石，在他发咒起誓不承认主时，阴间的权柄却已胜过了他。教会是要建立在一位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主身上。救主降世前1000多年，摩西已指出以色列救恩的磐石，诗人大卫歌颂我力量的磐石，以赛亚也写道，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彼得自己在受圣灵感动写书时，引了这一段预言用在耶稣身上。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基督在上帝和天上的诸灵，以及看不见的阴间众灵面前，将他的教会建造在活的磐石上。那磐石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为我们压伤舍弃的身体。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基督说这话时，当时的教会显得多么脆弱啊！信徒寥寥无几， 并有魔鬼和恶人的势力向他们猛烈攻击。但基督的门徒无所惧怕，即使造在他们力量的磐石上，他们就不可能被推翻。六千年来，上帝子民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身上的。六千年来，撒旦愤怒的狂涛和风暴不住地冲撞我们救恩的磐石，这磐石却岿然不动。彼得已经说明教会信仰基础的真理，于是耶稣就褒奖他为全体信徒的代表。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天国的钥匙乃是基督的道，它包括圣经中所有的话在内。这些话有开启和关闭天国之门的力量，同时也宣布世人被上天接受或拒绝的条件。所以，传讲上帝之道者的工作，若不是做活的香气叫人活，就会成为死的气味叫人死。他们的使命有着永久的结果。救主并没有把传福音的工作委托给彼得一人。后来，他把对彼得所说的话重述了一遍，是直接对教会说的。他也曾向代表全体信徒的十二个门徒说过与这相仿的话。如果耶稣曾将任何特殊的权柄授予门徒中的一个人，使他位居其他门徒之上，我们就不会看到他们常争论谁为大了。他们就必服从他们夫子的意思，尊重他亲自拣选的人。基督没有指定哪一个人做他们的领袖，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基督是个人的头，将万有伏在救主脚下的上帝，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以基督为建造的根基，就当以他为教会的元首，顺从他。教会不可依赖于人或受人的控制。许多人认为自己在教会里既担任要职，就有权发号施令，告诉别人应当信什么、做什么。这种自取的权柄，上帝不认可。救主说：你们都是弟兄，人人都是撒旦诱惑的对象，而且都是容易犯错误的。我们不能靠能力有限的人来带路。信心的磐石乃是活在教会中的基督，最软弱的人可以依靠他，而凡自以为是最强壮的人，若不以基督为他们的力量，就必显明是最软弱的。依靠人血肉的膀臂，那人有祸了。耶和华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彼得承认基督之后，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基督。他这样吩咐他们，是因为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坚决地反对他。再者，众人连门徒在内，对弥赛亚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若公开宣布他是弥赛亚，不能帮助他们对他的身份或工作有正确的认识。他则天天都在向人显示自己是救主，他希望这样做能使他们对弥赛亚的身份有正确的概念。门徒还是希望基督在世上做王。他虽然长久没有透露自己的计划，他们相信他总不会长此穷困，淹没无闻的。他们总以为他立国的时候已尽。至于说祭司和拉比们的仇恨永不消退，基督将为本国人所弃绝，被判为诈骗犯，并被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黑暗掌权的时候近了，耶稣必须把门徒所要面临的斗争告诉他们。 一想到这行将临到的试炼，他们就忧愁起来。直到如今，他还没有把任何有关自己受苦、受死的事告诉过门徒。他和尼哥底母谈话时，曾这样说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可是门徒没有听到这句话，即使听见也不会明白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与耶稣相处很久，一直在听他讲道，看他做工，所以耶稣的境遇虽然如此低下，且遭祭司和众人的反对，他们仍能与彼得同声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现在时机已经成熟，遮掩未来之事的幔子必须揭开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二日复活。门徒听了这话，一声不吭，既感惊异，又觉忧愁。基督既然已经接受彼得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现在他指着自己受苦受死的话，简直不可思议。彼得无法保持缄默，他拉住他的夫子，好像要把他从面临的厄运前拉回来似的，喊着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热爱他的主，但耶稣并不因彼得切望保护他脱离危难而称赞他。彼得的话在耶稣面临的大试炼中不能使他得到帮助和安慰，这些话不符合上帝对失丧的世界所有恩爱的旨意，也不符合耶稣用自己榜样所发挥的自我牺牲的教训。彼得不愿在基督的工作上看到一个十字架，他这话所给人的印象与基督所要在他的信徒心中造成的印象恰好相反，所以救主不得不说出他从未说过的最严厉的申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要使耶稣灰心丧志，放弃他的使命，而彼得因盲目的爱成了试探的传声筒，他的思想是从邪恶之君来的。撒旦教唆彼得说出那句劝阻之言。在旷野，撒旦曾以放弃屈辱和牺牲之路为条件，将世界的统治权奉送基督。现在又把这同样的试探用在门徒身上，企图把彼得的视线集中于属世的荣华上，使他不看耶稣所要他仰望的十字架。而且撒旦用彼得再将试探放在耶稣面前，救主毫不动心，单为门徒着想。撒旦置身于彼得与夫子之间，使彼得不因基督为他受的凌辱而感动。基督这句话不是对彼得讲的，而是对企图离间彼得和救赎主的那恶者讲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不要再置身于我和我这有过失的仆人中间，我要同彼得面对面，把我慈爱的奥秘指示他。这对彼得是惨痛的一门功课，而且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学会的，就是基督在地上的道路必须经历痛苦和耻辱。彼得怕他和他的主同受苦难，但他要在窑中火势最烈的时候体验到与主同受苦难的福分。后来在他年迈体衰时，他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解释，他舍己为人的生活是他们应遵循的生活榜样， 他召集门徒同留恋在他身旁的一些人，向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与罗马政权有关，是处死罪犯最残酷、最屈辱的刑具。服刑的犯人必须自己把它背到刑场。往往当十字架要放在他们肩上时，他们就拼命反抗，直到被人制服，将刑具绑在身上为止。但耶稣吩咐跟从他的人，主动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门徒对他的话虽然没完全领悟，但多少明白一点。这话意味着他们必须忍受最难堪的耻辱，为基督的缘故甘心忍受，以至于死。救主阐述舍己精神的话，没有比这更透彻的，但这一切他都以定义为他们忍受。在我们失丧时，耶稣不以天国为可羡慕的地方，他离开天庭，来过屈辱的生活，遭受可耻的惨死。他本拥有天国无价的财富，却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们要跟他走他走过的路。我们若真爱那些基督为之舍命的人，就要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凡是上帝的儿女，今后都该看自己为上天放下来拯救世人的链条中的一环，在基督救恩的计划中与他合作，同他出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基督徒必须时刻认定自己业已献身上帝，要在品格上向世人表现基督。基督一生所显示的自我牺牲和对人的同情与仁爱，必须重现在为上帝工作者的生活中。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自私就是死亡。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若专为自己服务，就没有一个能存活的。心若不输送生命的血液到手部和头部，就必很快丧失其能力。基督的爱像生命的血液一样，分布到他教会的各个肢体中。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凡不肯施舍的，就必死亡。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指示门徒不看眼下的穷苦和屈辱，而要眺望到他在荣耀里的降临，不是在属世宝座的荣耀里，而是在上帝和众天使的荣耀里。他说，到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于是为勉励门徒起见，他又应许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门徒不明白主的话，那荣耀似乎很遥远，他们的眼睛只注视着眼前，就是地上生活的贫困、屈辱和痛苦。难道他们必须放弃对弥赛亚之国所寄予的光明希望吗？他们岂不是要看见他们的主荣登大卫的宝座吗？难道基督就这样做个卑微低下、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被人藐视、拒绝，终于被人置于死地吗？因他们挚爱自己的夫子，所以苦闷万分，心中疑团难解。上帝的儿子竟要受那么残酷的屈辱，简直不可思议。他们不明白，基督为何自愿往耶路撒冷去，照他所说，在那里受虐待。他怎能听凭厄运支配，并撇下门徒在黑暗中自己去摸索呢？何况这种黑暗将要比他未向他们显示自己之前更深更黑。门徒推想，基督在该萨利亚菲利比一带，是在西律和该亚法势力范围之外，他不用顾虑什么犹太人的仇恨 或罗马人的权势，为何不在这离法利赛人较远的地方工作呢？他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如果他必须死，那么他的国又怎能建立如此稳固，以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呢？这在门徒看来确实神秘莫测。这时他们正沿着加利利海岸走向耶路撒冷，在那里门徒一切的希望将要化为泡影。他们不敢劝阻基督，只是沉痛的低声谈论将要遭遇的事，但在百思莫解之中，他们还抱着一种幻想，以为或许有什么意外的事会临时发生，救他们的主脱离面临的患难。这样他们又愁烦又疑虑又希望又恐惧地度过了漫长而沉闷的6天。